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信者，所以立事也。一片真诚，无一可假，无一可伪。意思是说，信是立身处世的重要基础。我们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言行，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，没有丝毫虚伪，这样才能够取得他人的信任。然而要真正守住一个信字，又是多么的不容易。忠信可通神明，旷益人耶，这句话让我们感受到了真诚与坚定。那么究竟是谁会说出如此坚定又自信的一番话呢？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的故事。唐裴怀古，仗信复辽，清纪定乱，清史明标。
裴怀古，唐朝时期寿州人，今安徽寿春，有文武之才。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，朝廷选举贤良，裴怀古尚书严政，被唐高宗授任为下归县（今陕西渭南）主簿。在多次调动官职后，任监察御史。裴怀古一生能为人所敬重，在于他严格恪守为人处事的原则。女皇武则天在位时期，衡州鹿泉寺的高僧净满被弟子诬告其行为不检，在高楼中用弓箭设一幅女人的画像，意思是在诅咒武则天，实属大逆不道。武则天听闻后，派裴怀古前往捉拿诛杀净满。谁知裴怀古在详细询问完内情后，就将净满无罪释放，并上表解释。武则天勃然大怒，裴怀古又上奏说：
陛下颁布的法律是没有亲疏之分的，普天之下应当遵守同一个标准，陛下岂能让臣诛杀一个无辜的人来迎合您的圣意呢？如果净满真有反叛的行为，我又有何颜面宽恕他呢？臣今天只是依照法律公平执行，就算这样会招来杀身之祸，我也不后悔。
经裴怀古这一番劝谏，武则天才消除怒气，赦免了净满。圣历元年，公元 1697年，大臣颜之威作为使臣出使突厥，裴怀古任监军。中途他们二人被突厥首领阿史那莫绰俘虏，并逼迫颜之威做南面可汗，又想给裴怀古封官，但裴怀古坚决不受，阿史那莫绰便要杀他。裴怀古抗争说：
宁守中以救死，不毁节以求生。
没想到阿史那莫绰并没有杀裴怀古，而是把他囚禁在军中。后来裴怀古趁机逃亡，辗转奔波在山谷中。刚刚到达滨州，滨州的长史武仲圭、武则天的侄子纵兵行暴，他的部下以杀人来讨赏，看见裴怀古来了，都争着去抓他。幸好有个军官认识裴怀古，便急忙喊道：
这是裴御史。
裴怀古才得以幸免。最终他历经了千难万险才逃回到滨州。此时饶州，云南饶安县，西州，四川西昌市的首领们觐见武则天，希望能让裴怀古镇守安抚边界地区。于是朝廷任裴怀古为饶州都督，但他因病未能就职。不久，两广地方的辽民少数民族叛乱，以欧阳倩为首领的数万人攻城拔寨，掠夺州县。当时的宰相朱敬则推荐裴怀古前往平叛，于是朝廷又任裴怀古为贵州都督，负责招降平叛。才到五岭，裴怀古先写了一封匿名信给当地的辽民，向他们说明造反得祸，归顺得福的利害关系。前来投降的辽民说，他们是被官吏所逼才造反的。裴怀古相信他们是诚恳的，于是只带了几个人前去接受辽民的投降。裴怀古的这一举动让下属大惑不解，担心地说：
这些地方的人是没有信用的啊，您不要太轻忽了。
裴怀古回答说：
哎，我有忠信的正气，可与神明相通，何况他们是人呢。
于是裴怀古亲自到辽人的营寨中好言安抚，深明大义。辽人们非常高兴，全部投降，并归还了之前所掠夺的所有财物。岭南的诸位酋长也纷纷出来拥护唐军。从此以后，五岭以南被平定，裴怀古转任相州刺史、滨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所到之处接受到官民的爱戴。神龙年间， 公元705至707年，裴怀古升任为左羽林大将军，可他还未到都城，赴任滨州长史的任命即已传达。滨州的官吏百姓听说裴怀古要回来了，高兴得扶老携幼，都跑到城外去迎接他。而崔宣道之前已代替裴怀古做了滨州长史，也到郊外等候。裴怀古怕这样的情形会让崔宣道难堪，便命令官吏疏散到郊外迎接自己的人，可是百姓来得更多了，其为民所思竟到了如此的地步。信者所以立事也，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。孔老夫子说，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漠之邦，行矣。如果一个人的言语忠实诚信，行为笃厚恭敬，即使是到了还未开化的落后之地，也都能行得通。裴怀古正是做到了这一点，他一片真诚，无一可假，无一可伪的心，是不好亲近的辽人也守信归顺，让我们学习到信必由衷，自信时可以信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